主耶稣，我们感恩，现在在疫情爆发很严重的时刻，我们都需要上帝你的医治。我们求主让我们重新对圣经上关于疾病的理解。我们求主你透过这一段圣经的教导，也帮助我们有一些的调整跟新的认识。主啊，我们也相信领受救恩就等于是领受了医治。我们求主提升我们的信心，不仅让我们在知识上明白，也让我们在实际的行动上领受到上帝美好的医治。求主你带领我们，我们对于疫情，对于任何的病痛，我们不是看它表面上，我们是要看见神的话怎么样说。求主你带领我们对于神的话有一个深层的了解，也同时透过神的话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医病的能力。亲爱的主耶稣，愿真理的灵帮助我们，使我们进入真理。谢谢主，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章第十四章呢，就是某些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么我们在听完了这一段圣经之后呢，我要再跟大家提有两处的圣经也盼望透过这两处的圣经呢，我们能够跟作者在这边所教导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的疑问。那我在后面这两节圣经讲完了之后呢，我盼望大家都有一个很清楚很具体的明白哈。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些的祷告，有一些的操练啊，我们也让耶稣基督来带领我们啊。好的，我们就先来听哈。好，一下哈。
第十四章，某些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关于苦难。经上说，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由于一些教师和布道者曲解了这段经文，认为它也适用于疾病，致使基督徒们时常丧失神所赋予的身体得医治的权利。他们仍然为疾病所奴役，向撒旦让步，却没有与神同心。这段经文并没有说一人多有疾病，他说的是一人多有苦难。这里所用的苦难一词，在希伯来原文中与疾病毫无关联，它指的是试炼、困难、逼迫和诱惑。我们一方面说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可另一方面却说有些疾病是神要我们忍受的，只有等他愿意来救我们时才能脱离苦海。这是相互矛盾不合逻辑的。替代者代表的含义是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孽，所以我们无需再担当了，而是从中得了解救。同样的道理，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疾病，所以我们无需再去忍受，而是从中得了医治。基督并没有担当我们的试炼、逼迫、困难或是其他困扰，他所担当的是我们的罪和疾病，他承受了这些，所以我们无需再忍受。我们因此称他为我们的替代者，他在此代替了我们，他所担当的是我们永远从中解脱的。只要我们相信他已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要把它作为会在我们个人生命里成就的事实来接受，否则将不会受益。一旦你相信基督已担当了你的罪，你就得救了；一旦你相信基督已担当了你的疾病，你就得医治了。也有人引用雅各书，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他们认为他们长期忍受病痛就是受苦，所以他们终生祷告却没有得医治。这里的受苦一词与开头引用的经文中苦难一词有相同的含义，它与身体的疾病或残疾毫不相关，它指的是困难、患难、试炼和逼迫。如果你受到逼迫，雅各说就该祷告，并没有说就该请教会的长者来让他为你祷告，求神拿去困扰你的事情。可他却说，如果你病了，可以请长者来为你祷告，求神医治你。 如果你受到了逼迫，神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他赐更多的恩典。经过了试炼，你将取得巨大的胜利。所以，正如雅各所吩咐的，要祷告，要自己祷告，而不是请长者来为你祷告。有一个年轻人来让我们为他祷告，他说，请为我祷告吧，我这人脾气很坏，除此之外，我总是遇到试探，麻烦总是找上门来。我希望你能把这一切都驱散。我回答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随后我说，有些东西需要我们把它驱散，而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去战胜它。我不会在这里祈求神拿走你的一切困难，因为经过试炼和试探，你将学会如何去战胜他们。如果你病了，我会为你祈求医治，耶稣将医治你。可如果你只是有些难题，你自己应该祷告。如果你感到喜乐，你就该歌颂。如果你病了，你就该寻求医治。但是如果你遇到患难，你就该祷告。关于神的惩罚，另一段常常被用来为疾病辩护的经文是，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受那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营救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愿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供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这段经文并没有说，主所爱的，主必让他生病，或用疾病来击打他。这段经文也没说，神把疾病交给凡他所受那的儿子，或让他所受那的儿子体弱。管教一同的希腊文原意是教导、磨练、训练或教育，就像一位老师教育学生，或是一位家长教育和训练他的孩子。当一位老师教导他的学生时，在施教过程中，他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教育手段，但他绝不能把疾病作为方法之一。当家长教育孩子时，也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可用来纠正、引导孩子，使其走正路，但没有任何一位家长会故意让孩子生病以达到教育目的。可是传统的神学观念却试图让我们相信，当神训练他的孩子时，他会以癌症、结核病、失明、体残或其他什么疾病来作为惩罚。这种观念不但没有让顺服献身的信徒靠着神的全能从疾病中挣脱出来，反而削减了他们应得的救恩，使生病的人感到迷惑，不清楚到底是做错了什么才受到如此的责罚。称职的父母在责罚孩子之前，一定会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受罚的原因，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有很多人虽然相信他们的疾病是神降下的惩罚，却并不知道神为什么要惩罚他们。我指的并不是那些被逆神、抵触神的人，我只是希望能够鼓励那些信靠神、顺服神的人，再也不要被撒旦这个骗子欺骗和指控。他对他们说，他们的疾病是神的责罚之棒，神在用这种方式来纠正他们的某些过失或错误，或是神要填补他们生命里的某些欠缺，使他们更完美。撒旦用这种伎俩使他们陷在疾病之中，从而使他们病弱的身体无法在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喜事。撒旦会不断地谴责你，使你总是想着你犯过的错误。他向你谎称，这些错是你生病的真正原因，所以你得不到医治。你的神在用疾病之棒惩罚你，你根本没希望得到医治。于是，你开始为那应该是撒旦嫁给你的疾病抱怨神。在这件事上，你的仇敌撒旦魔鬼成功了。我听一位神学家说，神会使用疾病作为责罚之棒来表达他对他们的爱，为成就他完美的旨意而塑造他们的生命。他说，那些一次也没有经历这种责罚之棒所苦练的基督徒是妻子而不是儿子。如果这种说法是符合实际的，那么当人们生病或有痛苦时，就不该求助于任何医学手段，也不该祷告寻求医治，因为这么做会妨碍他们顺服天父的旨意。他们听说天父正在用疾病或所谓的惩罚这个途径给他们带来祝福。传统的神学在这一点上无法自圆其说。一方面，他们告诉病人要谦卑的、有耐心的顺服于神的惩罚之棒疾病；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劝告病人，如果他们还没有就医，就去找最好的大夫，好抵挡神的惩罚，以此逃脱天父对他们的矫正。这就意味着悖逆而不是顺服。如果你相信疾病是神对你的惩罚，那么你不该试图挣脱它，不要去就医，也不要祷告。你应该做的是努力找出你的过犯所在，如果找到了，你就该专心去改正错误。 如果你已改正了，你就该把一切交托给天父，让他终止他的惩罚，而不是去找医生。即使这种疾病与神的惩罚的说法是对的，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也应该是惩罚之后需要神的医治，而不是借助医学手段。即使我们慈爱的天父像有的人说的那样用疾病作为惩罚，可他的旨意成就以后，他也会挪走这根惩罚之棒。关于苦难这个问题，还有一节常常引述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五章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再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这节经文并没有说等你们再受疾病之苦以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这里说的是等你们再受苦难之后。除了疾病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苦难呢？在哥林多后书中，保罗列举了他的种种苦难，责骂、穷乏、逼迫、困苦、鞭打、监禁、扰乱、不实。他写道，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至丧命的。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这些就是保罗为基督而承受的苦难，联系上下文来理解，这也正是彼得在这段经文中所指的苦难。无人有权在此将疾病包括在内。正因为保罗为了基督忍受了这些苦难，所以他能够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你绝不会因生病而得到公义的冠冕。如果一位病人相信生病会得公义的冠冕，那么他不会去找医生看病，也不会求神来医治。据说使徒们因传福音和奉耶稣的名医治病人就遭到毒打，可是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如果你相信你是为主的名受苦，你就不会去试图减轻这痛苦，你会荣耀的去忍受，甚至因被算是配为而欢喜，经历苦难的事工。查理斯 S 普赖斯博士这样写道，我希望你理解这一点，身体的医治不仅仅是临到那些与耶稣同时期生活在世上的病人，在今天你承受着病痛的身体也已得到了耶稣的伟大救赎。我相信若要彻底扫除因某些现代教导而产生的疑问，我应当指出这个绊倒许多诚挚信徒的大谬误，这是一个为传统观念所接纳的谬误。你听说过以经历苦难来服侍神这样一种事工吗？你肯定听说过，却有这种事工，但它不是只经历疾病来服侍神，却有磨练一事，但磨练也与疾病无关。我们确知，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也将与他一同作王，但这不是说如果我们与基督一同生病，我们就会与他一同作王。当那些否认神的医治的人想要证明他们的论点，即神有意让一些人生病时，他们会立刻找到有关以苦难来服侍神的经文，并把他们套用在疾病之上。可圣经却无此意。不要忘记，当耶稣谈到疾病时，他将疾病视为邪恶，他要从中救我们出来。但耶稣并没有以这种态度来对待苦难。你是否想到过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与疾病，但他并没有担当我们的苦难。他对他的门徒们说，他们必须背起各自的十字架，但他没有说过这是疾病的十字架。他曾清楚地教导我们，让我们委身去担起自己的轭，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甚至有时让我们面临苦难，但他从未告诉他的门徒或是我们说我们应当把自己交付给疾病。恰恰相反，他一旦发现疾病就赶走他，他所到之处疾病都被他医治好了。约翰 J. 斯克鲁拜说，关于这种苦难，彼得在他的第一篇书信中谈了很多，为安慰那些正经历火一般苦难的信徒们。如果你阅读新约中许多类似经文，你会在这些经文中所讲到的苦难与疾病无关。说到与基督一同受苦，若从疾病这个意义上来说是不合情理。基督除了为救赎而忍受了鞭打之痛，以至于他的身体遭到摧残之外，他从未生过病，他心甘情愿地接受鞭打之创举，让我们不再生病。彼得谈到了很多基督的苦难，他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既然基督作为我们的替代者，代替了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 那么一个人病到了什么程度，他就在多大程度上没有认识到基督对身体救赎的恩惠。关于保罗之刺，有一段经文讲到保罗肉体上的刺，这段经文被人彻底曲解了。我们将本书第37章针对从古到今广为流传的有关保罗之刺的错误教导详细解答这一问题。传统观念的束缚在真理中或自由，耶稣说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有那些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都是在极力将病人钉在捆绑之中。当人们一旦知晓了耶稣已代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疾病这一事实，神医治病人的旨意就彰显出来，病人即可树立起信心得到痊愈。神愿意医治一切患病之人，就如同他愿意拯救一切有罪之人一样。传统神学理论说，在疾病中要有信心，有耐心，要等候神，他会在他的时间里医治你。但事实却是，并非你在等候神来医治你，而是神在等待你接受他早已为你预备好的医治。主愿意更早地拯救你，但他不得不等候你，直到你相信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并接受他这白白赐下的救恩。主今天就要医治你。实际上你刚刚生病那一刻，只要你给了他机会，他就要医治你，但他必须等待直到你接受耶稣基督为医治者。在此之前，他对你个人的医治将会迟延。让我们今天就相信他的话语吧，立刻得到医治。仰望他对他说，感谢你，感谢你医治了我的疾病，使我得自由。感谢你承受的鞭伤，使我得到了医治。感谢你从罪与疾病之中拯救了我。感谢你对我灵魂与身体的双重拯救。我相信这一点，并为此赞美你。阿们。
阿们。好的，这个就是这段经文里面哦，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哈，更对于神的旨意啊。那最主要的，他在这边讲了，疾病不是苦难。OK， 那我们基督徒哦，在历世历代里面呢，我们所理解的苦难呢，都是遭受逼迫的啊，都是因为我们要信耶稣啊，我们因着信耶稣产生了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啊，因为我们不再拜偶像，或者是说我们追求圣洁啊，我们追求说实话啊，当然就说实话要有智慧哈，那我们要行为正直，等等的，可能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哈，或者跟人的传统价值观念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我们都会受到逼迫的，特别是掌权者，他会对基督徒他会有他的迫害，那这些都是苦难。但是对于圣经上总的原则来看呢，疾病从来都不是苦难。那么你也可以讲说，我们基督徒面对疾病呢的态度是信心的考验啊，因为这个你真正的相信神的话吗？还是说你相信疾病就是某一种苦难，或者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啊，疾病是上帝加给你加给我的一种管教 ？OK， 那这个就讲到这个父母会不会用疾病来管教他的儿女啊，那当然是不会的哈，因为我们的神是很有爱的神啊，所以呢那我们就要重新的来理解疾病啊不是神用来管教我们的。OK， 那我想我再跟大家呢有两节的圣经分享啊，那第一处的圣经呢是记录在启示录，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的第21-22节，启示录第二章21-22，这边讲到是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因为推亚推拉教会呢，他容让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 教导他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那么耶稣基督曾经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所以呢，他说22节，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那只有在这一种神给他悔改的机会，他不肯悔改，他要让他同受大患难。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才讲到这个疾病是同受大患难。如果你看23节，他说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就是他的儿女，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那么这个就是在圣经上很少数的地方讲到呢，神呢特别的啊，让疾病在教会的里面。那么请注意啊，这个在教会的里面呢，前面有一个前提啊，这个前提就是说他曾经有给他们悔改的机会。那么在这边就引申了一个小问题，那如果上帝在疾病的这一种审判当中啊，我称之为一种审判啊，那这些人还有没有悔改的机会？我的答案是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你可以说上帝你有怜悯，你有很多的怜悯，也许这个因为我们不肯悔改，那让这个人生病了，还是他一个最后的机会啊。那么在他死前如果是真诚的悔改，也许神会有怜悯，这个我不知道。那我只能说整个在我们在读我们在读这个奥斯本他写的这本书的里面哈，那你也要特别的知道，在圣经里面他有讲到神让这个人生病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不肯悔改，所以神就让他生病。那么我把它放在像是对教会的审判当中哈。那这是第一节的圣经要跟大家分享。第二段的圣经呢，是在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啊，哥林多前书11章啊，哥林多前书11章的29到31，哥林多前书11章29节到31节哈。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样一同定罪。那么在这个地方讲到呢，就是说你在领饼领杯的时候，没有真实的知道你吃的是主的身体，喝的是主的血。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个圣餐呢看作是太稀松平常，也没有在神的面前认真的好好的悔改。所以呢你没有悔改，所以你就生病。那这个他这边讲30节说你好些软弱的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呢，这也是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审判。诶，为什么人会生病？因为你轻忽了主的身体跟主的血，你没有好好的认罪悔改。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他到最后32节他有讲说我们受审是被主惩治，他还是保留着一个好的审判， 他没有把我们归类在那些不幸的人身上，所以在这个地方仍然是给我们有盼望的。但是我再说，如果说我们在疾病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悔改，那你可能真的就糟糕了。那但是如果在疾病当中呢，你悔改了，神还是有恩典有怜悯的。那这个是我能够找到的，在新约当中呢，对于我们教会肢体生病，这有一个原因啊。第一个就是主餐的时候没有好好的认罪悔改 ，OK， 没有分辨这是主的身体，没有好好的自我认罪哈。那么一个没有认罪的身体啊，在被主的身体跟血进入到你身体里面的时候，那你的身体就被审判了，那么你的身体呢，哎，就会有生病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思想的。所以这两处圣经呢，都是教会中的审判。我前天呢，跟一个我很久没有联系的牧师哈，我们联系上，他告诉我他那一天从神来的领受，就是神的审判已经从神的家开始了。因此呢，我们现在在面对上帝的审判的时候，就是这个武汉肺炎疫情的这个，我们要看作是上帝的一个审判。上帝的审判呢，已经从神的家里面开始了。是，你会听到有一些的肢体，它会患病，它会死亡。那到底是不是神的审判进入呢？这个我们不敢说。但是我们只知道，当有人犯罪，比如说大卫犯罪的时候，就会有瘟疫发生。OK？所以呢，我们可能是因为在上掌权者的罪，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遭殃。这个是在旧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得见。OK？ 那另外，当然旧约里面呢，神发怒啊，这个让瘟疫流行呢，这是都是审判。所以你从新约、从旧约来看，都是神的审判使疾病临到我们普通一般的人。所以我们要知道呢，疾病不是苦难，疾病是一种审判。那弟兄姐妹，我们要讲的就是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尽管是在上帝的审判当中，你永远要记得摩西吩咐亚伦拿着他的香炉，在活人死人当中为他们祷告，瘟疫就停止了。就是在神的发怒审判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来医治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学习的。那我想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呢，你跟我要清楚的明白一件事情，疾病不是上帝要来惩戒，我不应该讲惩戒，疾病不是上帝用来管教我们的方式跟手段，疾病是上帝的一个审判。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要医治，我们要仍然领受神对我们整个教会体系哈，整个他的神的儿女呢，我们都是还有医治的应许。所以我想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我们呢在领受神的话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气馁说这个是上帝对我的管教，所以让我生病啊，那这些的话其实是不合圣经的。 那我们应该要讲的就是说，神啊，如果不是你审判我，那么就是可能是我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可能是我没有好好的保养我自己，好，所以我生病了，我要为这些事情来悔改，但求神来医治我，因他受的鞭伤我得到医治。最后我想我们请大家打开哈诗篇103篇哈，这个是很有名的医治。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然后呢我们有一段的时间呢默想，用这段话来医治我们，也为你的朋友正在这个病痛当中，也求主来赦免他，医治他。诗篇103篇第一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那我要提醒大家哈，这是希伯来文的一个平行体，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就等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这个就是很标准的一个平行体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啊，一起来领受这句话。那么请你用这三节圣经来思想啊，用你的意象读经法 OK 来看，你其实上你已经得医治了，是在天上灵界做成的，你现在就是要应用你的信心，要看见神已经赦免你的罪，医治你的疾病，因为这个神就是耶稣基督，因他受的鞭伤你已经得到医治。好不好？我们大概有过五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好不好？我们再思想默想这三节经文。 OK， 好，那我们已经时间到了哈。那我想要再讲，就是说，神借透过了耶稣基督赦免我们的罪，也包括医治我们的疾病。你我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也等于是接受了耶稣基督的医治。因此，我再强调。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呢，是一个信心的问题。那我们都需要成为一个大能的医治者，让神不仅是救赎我们，也让神来医治我们。因此我们首先要打破啊，我们那些不对的观念啊，让神的医治恩膏流进到你我的身体上面。好，有没有弟兄姐妹有什么分享或是有什么问题的，现在可以提出来。
您刚才讲的就是关于这个审判和管教。
Okay. 是。
就是我刚才就在想，因为我们是武汉的。
哎。
那么这个武汉的审判还有一些这个我们身体上面的疾病，我在想的话，这个审判是不是神对我们这些本身的这个肉体啊，因为它本身就要衰败的嘛。
是。
然后我们这个肉体上面的审判和对我们这个属神的人这个灵魂里面的那个，因为我们得到灵魂的救恩，那么我们的身体是要最后还是要死去的，这些也是一个审判。我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我想死亡呢，我想你要是要讲审判，其实也是可以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当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他违背了神的那个唯一的一条律法 ，OK， 就是那个善恶树不可以吃嘛，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哈。那么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OK。那那个死其实原文有两个死，一个是逐渐死亡，一个是立刻死。那逐渐死亡呢是肉体上的死，那马上死亡就是灵性上面的死，也是说跟神之间的交通就断绝了。所以你看神就很狠心的就把亚当夏娃给赶出伊甸园了。所以呢，的确，人类的会死亡也是一种审判啊，因为在神原本的这种计划当中哈，亚当夏娃可以活很久很久很久的，好像没有死亡这件事情。但是直到最近了人类以后，就会有死亡的问题哈。所以这你要这样看是可以这样看，是的，我们都需要审判哈。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讲得很清楚嘛，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哈。那我们当然也就接受人都要死亡，那么死亡这件事情呢，也是一个审判，的确是这样子，没有错。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也不太明白，我以前就是了解说这个很多慢性的病，就像糖尿病啊，很多的慢性病是和那个家族的咒诅有关系。
是的。
那像这样的病，如果想医治，是需要破除咒诅，还是说直接就是用这个经文来宣告？因耶稣的鞭伤使他得医治呢，还需要破除咒诅吗？因为之前的课我也没听过，我不太了解。
OK， 就关于慢性疾病哦，的确那也是一个咒诅，那是家族遗传留下来的。那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对于这个疾病的理解远超过以前。OK， 那的确，那这些呢也是要透过我们的破除这个家族性的咒诅哈，我们要吩咐我们的基因要改变 ，OK， 我们要吩咐，因为你跟我现在就有权柄了啊。那我们现在面对疾病呢，也不是像以前那么那个好像一点方式都没有办法。我们现在对疾病就是说，疾病你这个不是从神来的 ，OK， 你是当然我们知道除了神的审判之外呢，这个疾病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要奉耶稣基督要抵挡它啊。那如果是从基因来的，是我们父母可能是父母犯了罪，那好，那我们就破除这个祖宗虚妄的行为所带下来的咒诅，那我们就在神面前悔改认罪 ，OK， 要吩咐我们以后后代的基因要改变。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哈，但是意思就是说，你跟我面对疾病的时候，你就是要很有信心的，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OK， 那么我还要讲的就是说，你会说哇，这有些时候医治要好久好久，是要好久好久，但是你相信神的话。还是你相信你现在处的环境啊，这就是我们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就一直有这样子的信心的考验。好，那我再讲一个事情哈，在18、19世纪的时候，很多欧美的宣教士跑来中国，很多人呢一来中国以后呢，哎，水土不服就死掉了。有些人染上了这个天花，有些人染上了这个病毒哈 ，malaria。malaria 是什么？就是他们呢后来发现，只要吃抗生素、青霉素 ，OK， 就可以好了。那么所以现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些的人哈，就说诶，你们信耶稣的人，那你们不用吃这些东西啊。那所以呢，那个时候其实我以前比较调皮啊，我那个时候就问那个宣教士哈，我说宣教士，你们到了一个那种比较流行病啊、霍乱啊，或是这一些比较可怕的这种疾病的地方的时候呢，你们带不带抗生素哈？那么有一个宣教士他回答我，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他知道我这个题目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圈套在里面哈。那么呀，疟疾哈 ，malaria 是疟疾哈。那么他就是说呢，他说上帝呢已经透过医生研究出来可以医治的疾病 ，OK， 你有信心呢，你就不要带。带了也不表示你没有信心。神使用科技，现在的医生来帮助你疾病 ，OK， 你可以使用它，使用它不表示你没有信心。这是他当时给我的回答，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在宣教机构差派宣教士出去的时候，他们都有让他们带抗生素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们就是让上帝借着现代医学的发达 ，OK， 那我们使用他们，因为这也是上帝医治的一种的方式。我这样讲。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明白哈，那所以也包括现在什么糖尿病啦、高血压啦，他们有没有人在吃药？有在吃药，有吃药的就表示没信心吗？不是 ，OK， 你比如说你今天呢在外面呢，突然之间手刮破了，你要不要用双氧水啦啊吸吸你的伤口啊，贴个 OK 绷啊？贴一些什么东西啊， 哎，消毒啊，要不要消毒？你要不要消毒？哎，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武汉肺炎这么猖狂流行的时候，你出了一趟门回来，要不要洗手啊？你一定要洗手啊，你一定要消毒啊。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医疗的用品？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那我们就使用就好了啊！千万不要说这是信心的问题，是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都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哈。好，我盼望我的回答，你可以接受明白哈。
嗯，明白明白，谢谢。
好的，还有哪一位？
我想问老师一个，那个新闻上说也不解你一切的罪恶，那也就是这得都要先认罪，然后他就是他真的真心来悔改，他神才会医治他，是这样吗？
而是在讲审判的时候，或是讲圣餐哈，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要真心的悔改。因为保罗他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生病的人，他并没有分辨他在领饼领杯的时候呢，是在吃主的身体，在喝主的血，因此他的身体上还带着罪，没有真正的洗干净。所以呢，你没有认罪悔改洗干净的时候，你吃下去的那些，那个就是主的身体，那一个很圣洁的东西就立刻审判了你的身体，所以你会生病。了解这个意思。
我了解了，你是指吃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去来分辨悔改，但是平常的时候那神是有怜悯心，是可以医治所有的人的，是这个意思吗？因为我的老公信主也没有认罪，但是因为我们就是我妈妈那个时候就呼求主嘛，为他祷告，最后他的病得医治是医学上无法解释的，就是就像行了一个神迹，但是他自己本人从来没有认，也不信主啊，也不悔改啊，但是神还是医治他，所以我就想说，就是那是不是也是就是没有认罪，但是神也会有怜悯和医治？
是的，那是神，你看耶稣基督他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最后只有一个来感谢他，那你觉得其他的九个他有没有相信耶稣呢？他有没有接纳耶稣呢？没有啊，完全是神的怜悯嘛。
好，明白了，谢谢老师。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要分享的？好，没有，我们请
老师
林牧师。先让林牧师分享吧，哈，感谢主。哎，
好。OK。
对。
嗨。
嗨。
啊，我刚才一直在思想啊，有一个啊，神对摩西说哈，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我们就从旧约哈，出埃及记还有那个申命记有他说，我今天嘱咐你们的，教导你们的，你要谨守遵守。
是。
警醒遵守，我就会祝福你们有得吃，有得照顾，还有你们的牲畜，这是看得见的祝福。
是，
而且他有说，我不加那个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身上，会加在给怨恨你们的身上。
是，
神一直嘱咐你要听我的话，所以神的话要发乎灵魂体的祝福。
是。
在他们的身上，因为是神亲自与他们同在，因为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是不容许罪的存在，因为你选择错误不遵行的时候，那你就是与神抵挡，你就是被那个恶者把你带走，你选择他了，这是一个无知。所以神，我刚才又想到那个诗篇第一章，遵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就在思想中你已经被带走扭曲了。因为这罪是从哪里来的？因为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了，是从我们的思想进去，是从我们的选择。你选择要去跟随还是不跟随？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干，这个就是没疾病。 还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因为灵魂体都兴旺，因为他要神的话语成为生命，成为灵，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全然的彰显。
Amen。
因为你遵守神的话语，你在神的话语当中行在他当中，你必遇见他，必遇见他所有的保护与祝福，这是神一直强调的。所以我们刚刚一直讲这些，为什么会我们有这个，所以神，我在神就，我刚才就有很多的感动，这些话就一直进来。
嗯，
是在行神的话，你有没有行神的话？那这些病，因为神的话很多啊。那我们在走这个天路，我们的灵魂是真的神赐下，不有，就是圣洁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我们又可以呼叫阿巴阿巴父，这个灵已经给我们了，这是救恩给的。那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怎么样？要更新呢、啊？更新就转向神啊，要悔改啊，转向神的道路来走，不走自己的路，不走世界的路，不走人家吩咐我的路。所以你要决定，我要去寻找神的话。所以就是种在你就是这一棵树，种在溪水旁，你昼夜思想他的话语，因为这个是路要。就是很单独的，你与神的话给你，神的话就是他本身啊。
对。
所以你就会脱离这所有疾病，因为你喜爱他，以耶和华为乐。我今天要跟爸爸走，我不跟这世界的谎言欺骗撒旦的作为，因为他是谎言之父。我们以前是落在他这个黑暗权势，是因为亚当跟夏娃他没得胜啊。他选择违背神，他没有走在神的话语里边，这还是回到原来的部分。为什么他们会有疾病，会有死亡？因为神说的话是不改变的。
嗯，
明明公公你孩子啊，你要听了爸爸妈妈的话。那这个这些就是有时候神很恩待我们，因为我们认识神有限，我们要承认神愿意。真的是天天带领我们去享受尝到主恩的滋味，现在就在地如在天，住在至高者隐秘处，你天天就花时间在他这里，你就得到生命的良药，就是他就是良药，他就是话，他就是我们的一切。所以怎么讲，有很多啊，很多我们不懂的，即使我们讲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面，我常常与神同在，我们这些弟子不懂，怎么亲自将他话语给我们？因为我们就在他的保护当中。然后这些疾病，疾病来就是我们啊无知啊。我们刚才讲到吃饭的问题嘛。
嗯。
我为什么会有高血压？我爸爸有这个，我爸爸有糖尿病啊。还有这些，我都还是回去问神啊。因为这些饮食习惯他都没规矩啊，他喜欢吃零食，我也喜欢吃零食啊，我们家花了很多钱都是在买零食啊。那最近我也在看这个，那有很多有淀粉类糖类，其实你不能吃太多这种东西，你吃下去你就会有问题。
对，
因为这糖分太多，你的身体需要用你的钙质下去消化你的糖，还有酶，还有夹，这样夹进去消化。你身体没有这么多钙的话，你的糖分太多啊，它就血糖就失调在你的里边，脏那个五官里边就障碍掉了，障碍掉它的功能发挥不出来嘛，那你就得糖尿病嘛，因为这是你饮食要去改善，还有你吃的太咸，你太多钠了。
嗯，
还有你太紧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恐惧害怕。神是给我们极大的平安，你这个不能失去，是在你的心灵里边，恐惧会带来很多生命的疾病问题。你有没有信靠神？神是救赎你的，你要信靠我的神会救我。那平安不能失去，你平安，你这个恐慌，最近有很多恐慌。教育学来讲，你可以开车，你就可以出车祸。你的精神，你就很多不平衡的现状，你就有这些身体的 症状，这不好的症状就会出现，而且在太严重会带来死亡，是这样来的。
嗯，
那害怕，哇，这害怕太可怕，小孩子都害怕鬼啊，这鬼故事讲了一大堆啊，那小孩子有时候要去网络看那个害怕的恐惧的片，这是很伤人，您就会有噩梦。
嗯，
啊，这莫名其妙来的。那我们是敬畏神的，我们常常与神靠近，我们就不把它拿进来，而且不放在我们的眼前的影片，我们也不去听这个，这个都是谎言与欺骗。我们的神是赢过他，他救我们脱离死亡的。这些错误的思想不能进入到我们的思想里边。我们就是一直在走与神同在，与走神的道路，在神住在神的国度里边，我们心灵就在他，我们专注在他的话里边，昼夜思想。这个就是我们与他同在，可是这世界上就一直在迷惑，因为这是黑暗的，黑暗的权势还笼罩这个在这里。可是我们在这里要发光，神就借着我们在这里发光，信靠他，抓住他的话语，然后神会给我们聪明智慧，怎么改善我们的言语举止，讲出正面的话，讲出鼓励的话，让我们在苦难的时候，神正站在我们的旁边，你依靠我，主啊，我将这件事交给你。我把武汉这些状况交给你，我们在主里边当场壮胆，在安静中得胜。这不用去跟人家辩论，也不要听那个有很多假消息啊、假作为啊一大堆，这都在震荡我们，使我们愤怒，使我们想要去报复，这个都不要的，因为完全神都知道，神在这里考验我们。当然这些是一个，这是我们在这末世有这些，我今天还在讲说是谁搞这个的，我有一点火大，我真的有点火大，我说这么多这么多无辜的人。
对，
还好我这几天去看视频，还有些市场都有人在买菜呀，我说哦感谢主有吃了，先安抚一下。好，这我也很高兴，我今天说哦在哪里视频上看到成都，哇那超市跟我们台湾一样啊，还这么多东西可吃的，今天爆出来我就很高兴，因为我最近真的是天天都在看这个视频，这个什么回到哪里的感染到哪里，不要怕。可是我们要改，我们要修正我们的饮食习惯，这是最重要。我们不要偏食了，因为家族的咒诅，就是因为你们家就做常常吃这个嘛，零食太吃太多，把零食当作正餐吃啊。
是啊，
我非常喜欢吃零食的，我天天都有冰淇淋，我们这里冷得要命啊，我们天天都有冰淇淋的。因为我说哎呀这么冷怎么样，哦冰淇淋放下去放一个大热水，那就有一个甜汤。哦那最近就是说免疫系统要改正，哇买了一大包蒜要怎么做，哦赶快切，要热的，哦要这样吃，我们蒜味很大很重，可是不像这是那个抗体的，
对，
哦用什么方式腌的什么就是泡的，哦是这样吃。我们也不出去，我们就是也是自家隔离，我们出去超市买东西赶快买完就回来，不跟人家交往，是打电话可以，我们不敢去接触。啊本来要去出外去探访要坐飞机也取消掉，太大的风险，这是不适合，因为你这个飞机上有一个人，有我上次就坐了飞机有个人在咳嗽，我回来我就咳了三个星期，是有这么大的风险。
是啊，
那我们就不要去在那个，不要把自己愿意自投入在这个选区，除非神要你去，神要你去那边宣教或这什么，你要等候到神说你可以出去。我们当然不要把圣经读一读，也没有反复思想，主啊，你今天的话语我要做到，你与我同在，怎么与我同在？就24小时就专注在神面前，然后唱赞美诗歌，就在心里一直赞美，一直与神对话，这是我们最得力的。这条线没有人可以关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愿意关的，不要让外面的攻击的声音来影响到我们。我们的国度是在我们心灵当中是不动摇的。然后这个有很多健康的情况，我们可以去查，什么 糖尿病要你要改善你的饮食，然后喝水，你要喝多少水，你要去上厕所，这些毒素在我们身上是要把它排泄出来的，一定要你要，然后为什么这些什么这些疾病感染疾病都在冬天，因为我们很少去晒到太阳，我们这里很冷啊，我们这整个四个月都没有晒到太阳，我们很需要维他命 D， 就是太阳的阳光，太阳的阳光使我们比较我们至少我们人比较会正精神比较好，不然你就躲在屋子里面也没什么做啊，你就休息啊，躺着啊，做什么，就这个很有限的，你就觉得很沮丧，那空气又闷住，那个疾病散发的很快的啊。
嗯，
我们这里的气候是四季分明，可是这个北美你看很多这些疾病都是冬天发生的，因为人要喜欢躲在屋子里面嘛，闷热嘛，人闷热细菌感染的就在这个室内里边有，好好的，有时候我们有什么事情可以问神，就有时候神要亲自要教导我们，然后这个是最最得力的，然后可以大家分享在很公开的，有时候神要我们灵魂体都希望我们要很有智慧，你一定要吃什么，吃很有颜色的、啊、你什么少吃的，是不是冬那个什么香菇少吃了，木耳少吃了，这个东西我们偶尔才吃一次的，你要刻意去买这个东西来吃，每星期都有这些东西，还有蔬菜水果新鲜的，你不能吃罐头的，除非你拿不到新鲜的，这个提高我们的免疫系统，颜色水果类都有一些颜色，现在我最近在吃什么橘子皮，他说橘子皮那个对肺部很好，那我就怎样吃冰淇淋的时候把这个橘子皮也放下去，哎，蛮好吃的，而且对排泄对眼睛，而且它会散发出那个橘子的油，帮助排泄，这也是一个品尝吧。然后感谢主，我今天又讲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遵守神的话语，然后问神，因为我们神有说那个什么苦毒怨恨埋怨不平什么那些都不行的，神不要我们对这些人错误的攻击或是恶劣的那个我们去反应到这种程度，我们还是把它交给神，
是
神啊，给他们一个认罪悔改的心。刚才我们的代祷是很有效的，刚才有人分享是说认罪悔改，求神赐给这位弟兄姊妹有个认罪悔改的心，因为一切的美善都是从神来的，那神看到我们知道谁某某人有罪，我们为他来代求，神借着我们的代求就可以赦免，可是我们还有更多要学习，求主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离开了神，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会讲出心里的恶念，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赶快求神，主啊你进入在我里边，主啊你居住在我里边，主啊我需要你的爱，主啊我需要你的赦免，主啊我需要你的怜悯，那神愿意啊，因为神就是要使用我们嘛，对不对？
感谢主。
然后发挥出来，因为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听到这些负面的，这个人很需要爱，
对，
这个人很需要怜悯，这个人很需要医治，那哪里错了？因为这个没有地方可以做啊，就神可以做而已啊。他求神，你给我们个怜悯，我们个认罪悔改的心，神必要做。要彰显他自己的美善，他一切的丰富，这蛮重要的。刚才不知道又想到什么没讲出来。
好，
好，等一下有感动再讲。好，我分享到这里，谢谢。
OK， 好，谢谢林牧师。再一次强调，神的话是。得着他就得到医全体的良药啊，我们很感恩。好，还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有问题或是想要分享的？
老师。
哎。
那我就跟老师和大家分享一下。
OK。
就是今天 老师提到这个诗篇一百零三篇，其实这个诗篇是这个一到五节对我来说非常熟悉，也对我生命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
嗯，
因为我是在那个2007年，我在癌症化疗的时候，无意当中看到这一段经文的。那个时候，我面临很大的问题，就是婚姻的问题、身体的问题，然后还有孩子要升学的问题，我工作的问题，压力非常大，就是很多的问题同时面临到我的身上。然后我在40岁生日的那一天，我查到我是癌症。
Wow.
然后在化疗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有人跟我传福音，我不是那么特别接受的，但是我母亲很早就信主了，在我生病之前大概有10年。然后那天化疗到第二个疗程的第五天，然后我非常的难过，因为我化疗的那个反应很大很大，我一周时间我体重可以从110斤降到85斤。然后过来恢复一个月，回去又第二次化疗，又从110斤降到85斤。就是在医生说我必须起码经历4个疗程的化疗。
嗯，
但是我在第二个疗程的最后一天，我看到这一段经文。
嗯，
然后那天我一周都没有吃东西，也没有排泄，什么都没有，就是什么叫生不如死，就是在那个时候就这样子的。然后我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就抓住了那个救命的药一样。
嗯，
医生来的时候，我给医生说我不要化疗了，我今天就要结束。他说你怎么突然做这个决定，你不是都已经答应做4个疗程的治疗吗？
嗯，
我说是我今天已经好了，我已经不需要再这样做化疗，这样化疗会把我搞死的。
嗯，
并不会使我死，但是化疗是会让我死的。
OK。
然后那个就是医生就很吃惊，他说那你先把今天的针打完，然后再到病房里来怎么样，跟我们再好好谈。
嗯，
但是我就没有打完，我就让我家人带着我去找医生，我说我已经拿到切据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他我看到耶稣给我的应许了，我只说我不需要治疗了，我好了。然后医生就很吃惊说那你不行，你必须得写这个你放弃治疗的这要签字，不签字我们不能让你走。然后我给家里打电话，给公公婆婆打电话，包括我丈夫在我身边，他们都不敢做这个签字，他们都觉得你疯了，这个我们都担当不起，你要签就自己签吧。然后我就自己拿起笔把这个字签了。为什么呢？我就看到这几节经文，就是说耶稣他医赦免我一切的罪孽，医治我一切的疾病。
Amen.
那当时我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确定，就是说既然是一切的疾病，一定也包括癌症。
对，
那不管这个病轻还是重，还是结果怎样，我都要像对待我平常感冒发烧一样，我来对待这个癌症。所以我就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了，然后我就放弃了治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几点领受，刚才我大概总结一下，就是第一个，我那个时候刚刚信主，还没有受洗，但是我单纯的相信了神的话，就是一点都没有怀疑神的话，而且我相信了神的话，我就去立即行动，我没有说按着医生的那个要求继续治疗下去。因为在后来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也看到很多跟我一起治疗的人，他们坚持完了疗程，但是他们都离开了，他们都不在了。
嗯，
但是我活得好好的。第三个就是在这个回来以后，我也很感恩，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牧师，他跟我说，他说你一定要专注于神，你一定要 定睛于神，你不要再去考虑别的了，什么工作什么什么那些都不重要，你的生命最重要。
对，
现在只有他能救你，你要专注于神。所以我就不知不觉做到了这几点，这13年过去，我现在还活得很好，很健康，我也完成了我的职业，家庭也很幸福。我这总结一下吧，我就是觉得真的是有罪，我们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都有哪些罪，包括是什么祖先这一类来的，但是我们一旦被光照，我们立刻就悔改，这个非常重要。不要让罪在我们身上有权势，这是第一个。还有就是说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是一切的疾病都按平常的疾病来对待，因为他能来他也一定能走。这个是信心，这个信心不是说因为疾病的特点，而是因为主的爱。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主他以仁爱和慈悲做我们的冠冕，他带给我们的就是仁爱和慈悲，他一定会治我们的。还有一点就是，还就是要代求，真的就刚才李牧师所讲的，为他人代求。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我自己其实也很软弱的，但是有一个姐妹来跟我说我们一起为其他病人代求吧。我当时其实里面不是那么特别乐意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都这样，我还给人家别人代求。但是就是在到头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自己一点一点得到了医治。在后来就是看到相关的经文，就是说你们为外人代求的时候是可以使你们平安的度日，这些话语都是特别特别信实的。主真的是医治的主，我们不要怀疑，我们不要去判断，就说哎呀我有病了，然后我这个病是怎么来的或者怎么样。很多时候我们想太多太多，然后不单纯了，还找各种原因，反而不如我们简单的相信我病了，我就是在主面前的主啊，我就是病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病了，但是我相信你是医治我的主。如果我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罪，你也让我悔改，你也光照我。其实我觉得这样反而简单的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是，
感谢主，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好的，谢谢向博慧哈。对，我们为什么会得病，很可能是被传染的啊，很可能是我自己没有照顾好自己啊，有很多的可能性啊。但是耶稣都医治，耶稣都医治。那我也相信神要我们看清这一点啊。医治它不是神的心意，但我不应该这样讲，疾病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医治绝对是神的心意啊。那即使是我们落在神的审判当中，我们都我认为了哈，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们都还有机会悔改，能够得到医治的哈。好的，那还有没有哪一位要分享的？
我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下？
好，李牧师。
OK， 我刚才想到那个经文，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就是身体上的问题嘛。
嗯。
然后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这是神所喜悦的。
哎。
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这败坏的身体，就在亚当他违反神的选择违反神的时候，所以神的灵就与我们隔离了。
嗯，
那我们无法能够承受，像摩西他说他想要见到神的荣耀，我们在这个败坏必死的身体上，他虽然可以面对面与神相见，可是那是神的荣耀，不是神，那怎么讲，就是神本身要跟摩西显现的时候，神说你不能看到我，
嗯，
你要躲在磐石穴中，我的手遮住你，你看到我的背后。我就是我们这个身体是败坏的，我们不能见到神，我们见到神我们的身体就融化掉了，我们无法 无法再回到这个身体，除非神有极大的恩典，就是我们永不衰残的身体，就是耶稣已经有了。
对，
我们还没有这个东西。
是。
那神最大的给我们的护照就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
嗯。
然后他就是可以胜过死亡，这个就是我们要的，这是世界上所有的盼望，就是基督徒能够有这个胜过死亡，走进入到永恒。好，然后这个就是身体，这是撒旦无法在我们的，这个撒旦就是在占据我们，用种种的方式，这怎么讲？这个是一个苦难吧，要战胜嘛。他常常来攻击我们，让我们不成长，让我们失败，让我们违背神，就在我们的身体身上，然后这个疾病就产生了。像约伯，约伯是神挑战撒旦，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那撒旦说：“哦，是你祝福他财产嘛？”是神挑战撒旦来试探这个谁啊？约伯的。
嗯。
然后神说：“好啊，我把他的那个保护，从天兵天使围绕他的财产，连他的孩子，连他的牲畜，他一天中就把他拿走了。”然后撒旦他神就说：“那你看我的仆人怎么样？对不对？”啊，他说他没有受到一点苦啊，你把他当他折磨他，他就会弃绝你啊。神说好，他的身体皮肤就是在你手中，可是他的灵魂你不能动他，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嗯，
神把他的保护范围就缩小到他的灵魂而已。
嗯，
他的肉体是在受苦的，他的妻子说你就是弃绝神吧，他们就是有这种嘴巴里边不敬畏神的嘴巴，他可能他的妻子他的孩子都有。
嗯，
所以才遭受审判。因为约伯他最后怎么讲？神啊，我咒诅我的日子，他出生的日子，然后去咒诅他。神说约伯，你忘记了吗？我在造天地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有没有想到我们都说好的，神的众子欢呼要来到这神的创造，与神有份在这个创造当中，我们是这样下来的。神还苏醒他，我们来到这地上有使命的，我在这里要让你们，耶稣基督来了，让我们恢复神的，撒旦所骗我们的，我们还可以来到施恩宝座前与神沟通。这个就是圣灵带领的孩子，神遵守神旨意的孩子有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啊。
嗯。
我们这个肉体是常常在征战的。
嗯，感谢。
神叫我们不能随从肉体，不能随从世界的。这句话还回来，那这疾病就是你的选择有没有落差啊？我们遵守神，我们跟随神要恐惧战惊。
嗯。
神许愿敬畏神主，我怕得罪你，我真的我这么无知，我怎么又落在这里？所以这个身体是常常是一个战场。那我们有疾病，主我哪里得罪你？主你让我知道。可是我不知道，人好像要经历过这苦难，才会学到一个功课。我不知道。有时候没去经历到，有时候就听人说这样走，这样就对。可是神喜悦啊！我们遵守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越走越光明，越走越接近他，越走越像他，然后我们就成为他的生命的这种子，就花出成长出来荣耀他。这是神要的，在我们在地上。不管这些疾病，这是暂时的，赶快把这些都切割掉。神所喜悦的，他要让我们结出果子的，不结出这些枯干的，神都要来修剪，让神来修剪。主啊，我这疾病让你修剪，告诉我哪里错了，告诉我，我必悔改。那不要害怕，这身体这是暂时的。我今天又跟我老公讲说，我们假 妻子过世，年纪都比我们小，他去旅游，心脏病突发，那明天要回来。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万一我们遇见到这种事情，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在我叫医那个医院急救你？他说要看啊，脚是脑受伤就不用了、啊。然后这个脑受伤，我说我有什么问题，你就不要急救，因为在那里好的无比。我跟老公讲这句话，那我们刚才又讲，那你爸爸心脏病过世，那是怎么样？他体重过胖，他以前又抽过烟，然后他是肠胃癌，然后爸爸要走是因为不要连累妈妈来照顾他，他就说不要不要，他要走那天很明显的，他很明显，他就说叫他妈妈写，他说我吃什么要你写出来，我去哪里看医生你写出来，什么什么时候写出来，然后有人问你说你丈夫吃什么药，你什么都话都不要打，你说你自己看，我都写好了。他爸爸要走前一天是叫他妈妈这样写的，然后他妈妈去打911紧急车来的时候，他打的时候，然后急救人员来找他，他说你怎么这么慢才打，你上星期就应该要进来了。他妈妈吓一跳，他爸爸知道他隔天就是要走的了。可是有这时候，有时候我们到神面前就是好的无比，脱掉这些苦难。当然我们的家人会很舍不得，我不知道这次我们都有情感，我讲到这里我自己的眼泪也流出来，因为这是情感的问题啊。可是我们要把这些都要交给神啊，这有时候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武汉这些有国内无辜的人，主啊，这些人的灵魂在你手中啊，对不对？那怎么是我了？我要怎么办？我就先安慰我自己的家人，我走了你要安心，你不要急救我，这有神的美意在这当中，他要我活来，他让我复活的，我们要这信心啊。我说神啊，在你我在我一生中，你要我怎么成就你的旨意，不能阻挡，让它发挥出来，不管是疾病还是生死，神有办法叫你得医治救活你，不要害怕。我分享到这，谢谢。
好，谢谢林牧师。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面对疾病的时候，就是我们重新再一次温习神的话语。那疾病不是从神来的，但是医治是从神来的。我想我们今天呢时间也到了这个地方了哈。那好，那我们请这个孔军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哈利路亚。耶和华拉法，你是医治的神。
Amen。
主啊，让我们的信心就专注在你的身上，让我们一切的焦点都转向你，让我们相信圣经上你的美好的应许，就是主你要医治我们，你要拯救我们的灵魂。主啊，你除掉我们思想里面一切的框架，一切的束缚，一切的局限，让我们的信心就专注在你的身上。主啊，谢谢你借着圣百惠姐妹来分享她生命的见证。
是。
最后我们看见一个活活的见证人就在我们当中。
是。
让我们能够反转成小孩子，单纯的相信你的话，让这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主啊，我们要经历医治，我们也要帮助别人从疾病当中，从撒旦的仇敌的谎言当中走出来。
Amen。
让我们再一次来相信你，你是耶和华拉法，你是医治的神。
Amen。
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远远，你都不会改变，你是耶和华拉法。
Amen。
主耶稣，我们相信你，主我们相信经上的话怎样说就怎样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要经历你自己，我们要经历你的医治的大能，我们也要 来被你来差遣，我们来到活人和死人当中，我们为这些人来代求。主啊，愿你医治的大能再次持续不断的临到武汉，临到中国，临到全世界。主啊，你的光带着你圣洁的光耀，你要来医治，你要来拯救，你要来复兴这地。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把这信心赏赐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信心里面来呼喊。谢谢你，赞美你，求你啊，再一次来医治我们啊这些在线的刘老师的学生，还有老师和师母，医治我们无论是慢性疾病还是突发的疾病。主啊，我们都相信你的应许，我们相信你的话要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洲际火船，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在你的真理上面向上扎，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耶和华拉法，我们爱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阿们。